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阮一心，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跟大家分享神的道。认识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是一个睡得比较晚的人，很少会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。如果晚上看看新闻或者是上网，很容易不知不觉就看到两三点。但是我每天早上8点半还是要准时到电台工作，所以真的有点难度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睡到半夜突然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不只是一次叫你，而是叫了你三次四次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3:1-21，就是讲到一个小孩撒母耳的一个晚上的经历。当天晚上耶和华叫了他四次，撒母耳怎么样回应呢？当我这阵子在预备这篇讲章，聆听主呼唤的时候，我也很渴望，很期待，好像撒母耳一样，可以听到神叫我的名字，一心一心，然后神亲自向我讲话，对我提出指示。你猜我的心愿有没有达成呢？请你留心听以下的分享就知道。我们先请林晨牧师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三章。
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:21的经文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：“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撒母耳就去，仍睡在原处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得赎去。”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 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：“我儿撒母耳啊！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利说：“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”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“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”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。
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八节。我们第一点要分享的是，我们要警醒顺服，认识神，才能听到主的呼唤。我们要警醒顺服，认识神，才能听到主的呼唤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呢？第二节说，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异象。稀少啊，就是指很少出现，很珍贵。为什么在那些日子不常有耶和华的言语和异象呢？那时候是士师管理的时代。士师记最后一节经文是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原来问题不是耶和华没有说话，而是没有人听神的话，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但即使是这样的时代，耶和华仍然三番四次的主动向人说话。当天晚上，耶和华主动向一位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的小孩撒母耳说话。故事的主角是撒母耳。我鼓励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读撒母耳记上第一、第二章，就更明白这段经文。当时的圣殿在示罗，以利是祭司。几年前，一位妇女哈拿在圣殿向神祈祷，希望生一个孩子，希望生一个儿子。神垂听了她的祷告，生了撒母耳。哈拿就愿意把儿子献给神，带儿子到圣殿，住在那里，跟以利学习做祭司的工作。所以撒母耳就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当时是孩子，我们不知道他几岁，但是他已经可以帮助年老的以利侍奉耶和华。故事的地点和时间是发生在耶和华的殿内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的时候。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殿内，负责点油灯，因为月柜安放在至圣所里面，会幕里的灯是不能熄灭的，一定要24小时点着。所以年少的撒母耳非常尽忠职守，他睡在耶和华的殿里面。他虽然睡了，但是也保持警醒，要按时起来点灯。年老的以利在自己的地方睡觉，他眼目开始昏花，不能看见。正因为撒母耳时刻保持警醒，所以当他听到有声音叫他的名字撒母耳，他就马上起来回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以为一定是睡在旁边的以利叫他，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去说：“你叫我吗？我在这里。”以利说：“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”撒母耳是一个很机警、很听话顺服的孩子，以利怎么样吩咐他就照样回去睡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撒母耳，你在晚上半夜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，叫了一次你起来，后来发现搞错了，第二次又听到又搞错了，第三次听到，你还会不会起来呢？如果是我，我听到第一次知道搞错，已经可能害怕到不能再睡了，这还会听到第二、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呼唤吗？那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撒母耳很特别，很警醒顺服，连续三次听到呼唤，每次都很认真的去找以利。 以利怎么样吩咐他，他也怎么样做。这样的呼唤连续发生了三次，撒母耳都是继续保持警醒，没有犹豫，也没有埋怨，没有害怕的就起来去到以利那里，说：“你叫我吗？我在这里。”我在这里，这个字希伯来文呢、啊，就是 hineni。这几年呢、啊，有一首普通话的诗歌叫 hineni， 我在这里，啊，是很多信徒啊，就是我们内地的信徒都认识这个希伯来文字 hineni，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诗歌。当神呼召人的时候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撒母耳、以赛亚，还有新约的信徒亚拿尼亚都曾经回应说 Hineni， 我在这里。但撒母耳就讲了最多次 Hineni， 你算一下共有多少次。撒母耳说了四次我在这里，这表示撒母耳是随时做好准备，随时候命，就好像当值的医生随时预备好要回医院救人一样。撒母虽然很警醒顺服，能够多次听到声音，但是他有一个不足够的地方，就是他不知道是谁呼唤他。第七节说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耶和华的话也未曾向他启示。为什么撒母耳在圣殿跟以利侍奉了几年，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呢？耶和华的话未曾向他启示，是耶和华的责任，还是以利没有好好教导撒母耳认识神呢？当然撒母耳不会不知道耶和华，但认识是指亲身经历过，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。耶和华的话也未曾向他启示，是指神从未亲身向撒母耳说话，撒母耳从来不知道神会这样的对人说话。弟兄姊妹，原来从小在圣殿长大，天天跟着祭司参与各种礼仪，每天晚上警醒点灯，都不能保证你会认识神。我们必须要亲自建立与神的关系，才能聆听到神的呼唤。这对教会的第二代信徒有很大的提醒，不要以为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，甚至参加崇拜，受了洗，可以一起领圣餐，就会认识神，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亲自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相信耶稣为自己的救主，才能成为基督徒。我们还要建立与神的关系，透过学习神的话，祷告亲近神，才能分辨到听到主的声音。我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工作，我们是看学生的得救见证来取录学生。我曾经看到有十几个得救见证，同样是这样写的，上面写遗传信仰。我看了真的吓我一跳，怎么会有遗传信仰呢？在科学上，哪个基因决定你会信耶稣呢？就算你父母信了主，不代表你一出生就成为基督徒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独立的做抉择，离弃罪恶，相信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你的父母是神的儿女，你信的主也是神的儿女，不是神的孙子。在浙江有很多几代的基督徒家庭，他们教会的主日学比较强，很注重培养下一代读圣经。几年后我有机会去浙江探访这一群学生，在他们面前再强调是没有遗传信仰的。可是呢，这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啦，没有很多学生能坚持到底，完成我们良院36科的本科课程，可以念到毕业。如果我们想聆听主的呼唤，我们除了要透过读经、祈祷、认识神外，我们的态度也非常重要。我们必须要有警醒顺服，有一颗常做准备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渴慕听到主的呼唤呢？你知不知道神会随时呼唤你？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随时候命呢？期待是一种心态，渴望听见，并准备好照着所听见的去做， 当你听到神的呼唤，你会不会好像撒母耳那样多次坚定地回应我在这里呢？我们唱诗很容易，也很投入感情，很多弟兄姊妹会唱 Hineni 我在这里这首诗歌。如果你认真细看歌词，就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回应主的呼召。让我分享一下 Hineni 这首诗歌的歌词。歌词说，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，放下心中所爱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打碎心中，心中偶像，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，无怨无悔，永不回头，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，无怨无悔，我在这里。 Hineni Hineni 烧我拆我，我在这里。 Hineni Hineni 烧我拆我，我在这里。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，我在这里。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，我在这里。 Hineni 我在这里。 Hineni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不错，但不知道当你唱到烧我的时候，就是火烧的烧我的时候，有什么感觉呢？你预备好把自己献上为祭，在祭坛上燃烧自己吗？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，不是叫你真的用火去烧自己，而是说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放下心中所爱，打碎心中偶像，无怨无悔，永不回头地献上自己，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，回应耶和华我的主的呼唤，说 Hineni 我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神很爱你，神会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主动向你说话，重要的是你准备好去听没有。希望你每次参加崇拜，听到唱诗歌，每次灵修打开圣经的时候，你都好像撒母耳那样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我们愿意聆听主的话，并随时准备做出回应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当然是撒母耳，但是其实耶和华四次呼唤撒母耳的目的，其实要呼唤唤醒另外一个人，就是以利。正是因为以利不听神的话，耶和华再次透过撒母耳来重申神对以利家的惩罚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三章九到十八节。我们第二个重点是，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，神的审判必然来到。我们不听神的话，神的审判必然来到。撒母耳因为年幼还没有认识耶和华，他不知道是耶和华呼唤他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对于年老的祭司以利，他已经认识耶和华。撒母耳第三次来到以利面前，以利才恍然大悟，明白原来是耶和华呼唤这个小孩。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回去睡吧，他若再叫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回去，人睡在原处。耶和华第一次呼唤撒母耳已经起来回应说，我在这里。其实耶和华可以马上就把说话告诉撒母耳，但耶和华故意再呼唤撒母耳三次，其实就是要叫醒老眼昏花沉睡的以利，让他知道耶和华有重要的话要对撒母耳说。第十节，耶和华来站着，像前几次一样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很顺服，按以利叫他那样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耶和华没有吩咐撒母耳做什么事，只是对撒母耳说，看啊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凡听见的人都必双耳齐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必从头到尾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我必永远惩罚他的家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作恶亵渎神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，以利家的罪孽就是献祭物和供物也永不得赎。我以上念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撒母耳， 你听到神对自己的师父传讲这一番审判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回应呢？你会不会告诉师父呢？撒母耳怎么样反应呢？我真的很佩服撒母耳，他竟然可以睡到天亮，照常工作，到天亮了就打开耶和华的殿的门。当然撒母耳也害怕，不敢向把这个异象告诉以利。当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，我儿撒母耳，撒母耳仍然是非常镇定的回应说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没有放过撒母耳，他恐吓他说，他对你说了什么话，你不要向我隐瞒，你若将他对你所说的话向我隐瞒一句，愿神重重惩罚你。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撒母耳虽然害怕，仍然很诚实的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以利听完撒母耳把耶和华对他的家严厉的惩罚后，竟然一点震惊都没有，也没有半点悔改的心意，也没有想过要向神求情。以利只是很镇定的说，他是耶和华，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去做。为什么以利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他的家究竟犯了什么罪呢？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就知道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，不认识耶和华。和本圣经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到了和合本修订版呢，就直接叫他们做无赖。他们抢夺祭物，亵渎神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说，这些年轻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非常严重，因为这些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更无赖的行为是什么呢？他们身为祭司，仅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同寝，犯奸淫。以利从众百姓听见他们的恶行，只是对他们说，我儿啊，不可以这样。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。之后耶和华差派了一个神人来对以利说预言。那个神人说，你们为何践踏我所吩咐在我所居所的祭物和供物呢？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百姓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都拿去养肥你们自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确实说过，你和你祖宗的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但现在耶和华却说，我绝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看哪，日子将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祖宗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是给你的预兆，他们二人必在同一日死亡。这里是撒母耳记上22章29到34节里面讲的。当那位神人在第二章讲完这番那么严厉的审判，圣经没有记载以利的反应。之后就到了第三章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，讲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呼唤。我们很难想象以利听到神的审判，他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日死亡，他竟然都是没有反应。很明显以利是没有听从神的话，甚至不理会神的话，神的审判。所以神兴起撒母耳取代他祭司的职分，三番四次呼唤撒母耳，其实就是要透过撒母耳再一次讲明耶和华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必从头到尾非常彻底的应验在以利身上。耶和华必永远惩罚他的家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作恶亵渎神，却不禁止他们。虽然以利是祭司，但他所献的祭物和供物不蒙悦纳，也不可以赎他们的罪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遵守神的话？有没有听神的警告呢？神是不可以藐视的，如果我们不听神的劝告，神的话一定会实行，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。我们有没有惧怕和敬畏神呢？我们是不是惧怕人更多比惧怕神更多呢？以利的罪就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神说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现在的父母都很疼爱自己的儿女，奉儿女为尊为宝，但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来说，我们有没有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呢？很多家长害怕儿女输在起跑线，就要儿女从小学习各式各样的语文知识才艺，但有多少家长害怕儿女不敬畏神，不认识神的话呢？箴言一章七节提醒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欲望人。盼望基督徒父母看重神的话过于世上的学问，让下一代从小聆听神的话，认识神，有敬畏神的心。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一切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神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我们分享第三个重点，我们要回应呼唤，承担使命，传扬神的话。我们要回应呼唤，承担使命，传扬神的话。经过很多年后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是巴，就是从以色列最北到最南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，要忠心传讲神的话。神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证明他是真的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。从起初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异象的日子，到现在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，借着他的话向撒母耳启示自己。撒母耳回应了呼唤，承担使命，在全以色列传扬神的话。当我们聆听了主的呼唤，就要勇敢地回应，承担使命，来传扬神的话。今日神仍然不断向我们发出呼唤，社会有很多需要，教会也有很多任务要完成，神会继续向我们发出呼唤。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听从神的人，为神行动，为神发言呢？出于神的吩咐，是神主动要做的事情，神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，始终必会成就。我们愿意以行动来回应呼唤，承担使命是非常宝贵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聆听神的话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才能从神那里支取源源不绝的动力。虽然呢，我没有在半夜听到神的声音对我说话，但是我相信神还是会借着圣经、书本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学生向我说话。我愿意继续学习聆听，也会继续与大家分享神的话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。